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刘宇玲，而家是11月9日星期五，美国东岸时间早上8点，亦即中国时间晚上9点。我哋喺9点至11点所使用嘅广播频率系短波7545千赫，39.76米，亦系今日嘅新闻提要。美国指责中国违反双边终止商业泄密的协议，而中国就表示反对。美国开始调查中国聚资加工厮杀是不 是构成这个倾销。瑞银表示美国加征关税清单上的中国商品进口量是下降了30%。较早前被香港政府拒绝工作签证续期的外国记者会副主席、英国金融时报亚洲版编辑马海，星期四是以游客身份入境香港，被入境处拒绝。事件引起各界高度关注。外国记者会在星期五发表声明，对事件感到震惊和困惑，说令香港记者的工作环境变得不明朗，促请当局立即交代。而民主派会议召集人毛孟静说，
香港政府今次的举措呢，就摆明是进一步钳制新闻自由、言论自由，将马海事件呢变为恐吓国际社会。这个讯息呢，你只会是进一步更加打击香港作为国际城市的地位，你随时呢是吓窒外国投资者的。
详情请大家留意时事经纬环节的报道，下面请听由张平安报告详尽的国际新闻。
又是美国之音的详细新闻报道。美国情报界的一名官员表示，中国通过攻击政府以及公司的数据，违反两国之间达成的一项压制网络间谍的协议。美国国家安全官员乔伊斯表示，他们认为中国违反了2015年奥巴马总统和习近平主席达成的协议。他表示，很明显中国今日的行为远远超出了两国达成协议的范围。不过他亦都承认，自从美中两国签署了这项协议以来，攻击的数量以及次数大幅下降。乔伊斯星期四是在阿斯彭网络峰会上面讲话，是华盛顿对中国据称是违反两国之间网络安全协议所表达的最新而最有力的沮丧。中国外交部分人马春莹星期五在例行记者会上面就美国国家安全局网络安全高级顾问的指责作出回应，他说美方有关的指责缺乏事实根据，中方坚决反对。而不过一些私营网络安全公司就认为，自从特朗普大约两年前入主白宫以来，北京违反了双方的协议。上个星期美国司法部长蔡新斯说，中国未有顺守终止网络商业泄密协议。蔡新斯还宣布了一项广泛的中国计划，旨在是加大打击窃取商业机密、贿赂、非法游说，以及是可能让外国投资者获取关键的美国技术的商业交易。美国商务部星期四宣布开始调查中国和印度向美国出口的聚酯加工厮杀是否构成倾销，以及是中国和印度的厂商是否接受了不公平的补贴。在反倾销调查当中，商务部将会确认中国和印度出口到美国的聚酯加工厮杀是否以低于公平水准的价格销售。中国被指称以大约 75% 到 77% 的倾销幅度向美国出口聚酯加工厮杀。而此外，商务部还将会确认中国和印度的厂商是否接受了各自政府的不公平补贴。中国被指以20种补贴项目帮助自己本身国家出口厂商，包括低成本的投入、优惠贷款、拨款以及所得的税免减。美国特朗普行政当局将会严格实施美国贸易法为工作重点之一。自从特朗普总统执政以来，商务部启动了100多项反倾销可诉讼征税的调查，是奥巴马政府同期调查数量的两倍以上。中国在2017年向美国出口大约$35,000,000的聚酯加工厮杀。瑞银集团的调查数据显示，美中贸易战7月份开打以来，在美国340亿美元的关税清单上面，中国商品进口量是下降了 30%。 分析人士认为，受到美国关税的影响，下滑是急剧以及明显。但是中国海关总署星期四发布的10月份中国贸易数据显示，10月份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为318亿美元，仅是比9月份创纪录的341.3亿美元是有小幅的下滑。 瑞银集团的数据是根据美国首轮对中国价值340亿美元商品的关税清单上面商品进行追踪之后所得出。美国9月24号开展的第二轮价值2000亿美元中国商品的影响如何，目前仲是不得而知。瑞银的数据显示，在7月份首轮对中国商品的关税开展之后，8月和9月在该个清单上面的中国商品进口量是下降了 32%。虽然美中两国目前深陷贸易纠纷，但是汇丰银行的一项调查就发现，美国出口公司将中国视为是一个重要的出口市场。共有1205家的公司参加了汇丰银行的这项调查。40% 的美国公司说，中国是他们未来几年最重要的市场。相比之下，其他的国家市场对美国公司未来规划的平均重要程度是29%。而在这个星期的中国首届国际进口博览会上面，美国并未有派出高级官员，但是与会的美国公司数量排行第三位，共有130多个美国企业展出了500多种的商品。汇丰银行的调查中发现，61%的美国公司认为中国30岁以下的年轻人是决定他们出口业绩增长最重要的消费群体。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克里表示，是北韩推迟了原定这个星期举行的美朝高层会谈。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原定星期四会晤北韩领导人金正恩的高级顾问金英哲，讨论推动金正恩和特朗普总统今年6月在新加坡历史性峰会上面签署的不明确协议。克里表示，美国已经是给予了很多的胡萝卜，他们不会收起大棒，因为他们还未有采取任何足以让到制裁有理由取消的行动。克里是这样
说。 We continue to stand ready to talk, but I don't think that there was some major issue. I have talked with
克里表示，美国已经继续准备好谈，但是他认为不存在的一些重大问题。他和行政当局也都谈过，基本上美国看到的就是北韩方面推迟了，因为他们还未有准备好。国务卿蓬佩奥和政府随时准备好和他们继续谈。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较早前被香港政府拒绝工作签证续期的外国记者会副主席、英国金融时报亚洲版编辑马海，星期四11月8号是以游客的身份入境香港，被入境处拒绝。事件引起各界高度关注。外国记者会星期五发表声明，对事件感到震惊和困惑，令香港记者的工作环境变得不明朗，促请当局立即交代。24名民主派立法会议员发表联合声明，向香港政府予以最强烈的抗议和谴责。有议员说，事件令商界担心香港处处红线，影响大型国际企业对香港的投资。下面是美国之音地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该报亚洲版编辑马海星期四，即是11月8号以游客身份抵达香港，入境处职员向他查问几个钟头之后拒绝他入境。马海透过短信回复证实有关报道，但是不愿意再作评论。香港保安局今年7月中突然宣布主权移交之后，首次引用社团条例，以维护中国国家安全为理由，考虑禁止主张港独的香港民族党继续运作。其后身兼外国记者会副主席的马海邀请香港民族党召集人陈浩天8月中到外国记者会举行午餐演讲。在演讲进行之前，北京、港府、建制派、亲中团体和传媒大肆批评外国记者会提供平台宣扬港独，认为是踩红线，不可以接受。其后马海申请香港工作签证续期的时候被港府拒绝。金融时报表示，在香港首次遇到这种情况，港府没有给予解释，已经就事件提出上诉。外国记者会星期五，即是11月9号发声明，对马海事件感到震惊和困惑，批评港府的做法完全没有根据。声明表示，马海10月被港府拒绝续发工作签证之后，外国记者会一直要求港府解释拒签的理据，但是至今未有回复。 今次马凯以旅客身份入境都被拒绝，外国记者会认为港府必须就今次睇嚟完全唔合理、严重而不相称嘅制裁尽快作出解释。外国记者会表示，今次事件令香港记者的工作环境变得不明朗，自由社会最重要的自由和信心很可能会被恐惧和自我审查所取代，有违基本法的保障。17名前外国记者会主席亦都联署去信特首林郑月娥，要求港府公开解释点解拒续马海工作签证和以旅客身份入境，并且质询港府是不是仍然尊重言论自由。24名民主派立法会议员星期五发表联合声明，对马海被拒绝入境事件感到极度震惊和愤怒，他们召开记者会高呼中英文的口号，支持新闻和言论自由，要求特首林郑月娥重速道歉和解释。
林郑重速道歉，
林郑重速解释，
林郑重速解释。 Support free press，
民主派会议召集人毛孟静在记者会上宣读声明，表示马海事件的发展令到他甚至未能以游客的身份入境香港，反映特首林郑月娥不惜一切代价将事件升温，民主派议员向港府予以最强烈抗议和谴责。
向國際社會就講到明啦，幾乎嚇香港政府咧係不折不扣嘅北京傀儡政府。咁我哋對呢件事咧就係予以最強烈嘅抗議同埋譴責嘅。
毛孟靜又表示，港府甚至將馬海事件成為恐嚇國際社會嘅先例，只會進一步更加打擊香港作為國際城市嘅地位。
香港政府今次的舉措呢，就擺明是進一步鉛制新聞自由、言論自由，將馬海事件呢變為恐嚇國際社會，你看著下引以為戒的一個先例，就是要告訴國際社會和香港社會都聽到看到，不單止是將香港本土的意見聲音是禁聲，亦都是向全世界表示，如果你作為外人，你的言論或者行為是被我們香港政府啊、權力機關等等認為是政治不正確的，你將會遭受禁足，你是不可能進入香港的。這個訊息呢，你只會是進一步更加打擊香港作為國際城市的地位，你隨時是嚇窒外國投資者的。
曾經是新聞工作者的毛孟靜表示，事件是不折不扣的無賴行為，亦都顯示香港更加接近終結。他又表示，在香港工作多年的馬海有家庭、居所、工作，很多事情需要交接。他认为有建制派议员猜测马海这次以游客身份入境是测试香港政府的底线，以及有机会危害一国两制的说法是可笑。公民党法律界立法会议员郭荣亨表示，马海事件再次升级，港府由拒绝他的工作签证续期到现在连入境都拒绝，他质疑香港仲是不是一个国际城市。
可耻和是极度遗憾的一个决定，很明显他是要来去惩罚马海Victor Marlon， 他在这个外国记者会去主持，他不是支持陈浩天的政治论述，他只是主持一个记者会的一个午餐的聚会，那就要遭受到这样的对待。我们公民党是表示是极度遗憾。
专业议政的资讯科技界立法会议员莫乃光表示，今次马海连作为游客身份入境都被拒绝，而且被入境处扣留几个钟头去审问，事件不单止对香港的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再一次造成冲击，同时令到商界担心香港处处红线，营商环境亦都受影响。
特別係喺商界嘅朋友，佢哋好多都要接觸，同埋甚至乎本身自己就係一啲嚟自國際唔同嘅城市、唔同國家嘅人士，佢哋都會睇到法治唔係淨係投資推廣處去氹人嚟香港嗰陣時講下嘅嘢。呢個係實實在在，人哋有得睇到你究竟係咪真係有自由，真係有言論自由、有新聞自由，令到佢哋可以做生意，唔係搞其他嘅嘢。
莫乃光表示，據佢了解，馬海工作簽證不獲港府續期嘅事件，甚至已經影響到大型國際企業對香港嘅投資。莫乃光仲話，彭博星期五已經有一篇文章提及，有一啲國家已經視香港為只不過是另外一個中國城市。
而家就係連做生意都係會受到影響。我亦都可以喺呢度咁同大家講咧，就係我真真正正係知道有大型嘅國際公司對香港大型講緊係數以百億嘅投資，係因為之前馬海嘅事件就係被押後，甚至唔知會唔會做。呢個是香港一個很實實際際的損失，不單止是對我們一國兩制的損失，但是一國兩制的損失當然也都會構成我們的經濟損失。
本身是律師的民主黨立法會議員陶謹申表示，港府拒絕馬海入境意味將他視為一個不受歡迎的人，是很嚴重的事件，不是港府單方面自圓其說，只是個別個案，無關新聞和言論自由。
當國際社會都普遍相信呢個人咧係冇做過啲乜嘢嘢，喺一般嘅唔同嘅國家嘅實施嘅入境管制裏邊所關注嘅，譬如話包商被盜啊、犯法啊、打黑工啊、洗黑錢啊嗰啲嘢咧，而你係將佢列為一個不受歡迎嘅人物，咁咧呢個就唔係到單單係你自己嗰個地方嘅政府講咧，就話張建宗司長咧就話喺聯合國咧。就話仍然有自由，有新聞自由啊！所有嘢咧都係人哋人家誤會啫，咁樣啊，咁就唔係單係你咁講就得噶啦。
陶謹申又表示，最近聯合國人權理事會舉行嘅中國第三輪普遍定期審議，好多以前好少發言嘅國家，例如荷蘭同埋瑞士等等，今次都認為香港嘅人權同埋自由倒退，佢認為有廣泛嘅危險性。馬海被拒絕入境香港引起國際關注，英國外交部亞太事務國務大臣田銘琪在社交網站 Twitter 表示非常關注事件，認為是破壞中英聯合聲明和基本法保障的言論自由和新聞自由。英國駐港領事館表示，港府至今仍然未向馬海解釋被拒入境的原因。田銘琪星期五朝頭早按原定行程嚟香港，已經同《金融時報》人員會面，強調會向港府緊急跟進事件。美國駐港領事館亦都有回應事件，認為嚴重令人不安，批評港府呢一次嘅決定令人感到憂慮。呢一個情況亦都令人聯想到國際新聞從業員在中國大陸面對的問題，有關的做法亦都不符基本法當中相關的原則。香港保安局局長李家超星期五回應馬海被拒入境事件表示，港府已經多次解釋不會公開評論個別個案的實際情況和細節，但是他回答英文問題的時候又強調個案無關言論自由和新聞自由。李家超重申會考慮每個個案的情況，根據入境條例處理，早前已經解釋過相關政策。他又表示，香港每年有接近6000万旅客人次出入境，一直以来有批准入境的个案，亦都有不批准的个案。他认为做入境管制是很正常的事。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在美中两国这个星期在华盛顿举行的外交安全对话之前，中国资深外交官星期三再度就台湾的议题的敏感性向美国提出警告。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报道。
在美国白宫与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的会面中， 中共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杨洁篪话：，希望美国遵守一个中国原则，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规定，妥善处理台湾议题，强调台湾是美中关系中最重要、最敏感的核心问题。美中两国正为彼此贸易摩擦而关系紧张，即使这个原先被推迟的外交安全对话不至于直接涉及贸易问题的讨论，不过预料近来两国军舰在南中国海的遭遇，以及华盛顿一连串强化与台湾安全关系的作为，都是双方将触及的议题。特朗普政府一段时间以来采取一些支持台湾的措施，包括批准允许美台高层互访的台湾旅行法，宣布一批新的对台军售，以及两度派军舰穿越台湾海峡等，都引起北京的强烈反应，多次重新反对美台各种形式的往来，并要求华盛顿遵守一个中国原则。不过美国国务院官员说，美国对台湾政策没有改变，即使国务卿蓬佩奥星期一在宣布对伊朗石油重新实施制裁时，将台湾列在可以享受短期豁免的八个国家里面。美国国务院伊朗事务特别代表胡克星期三在国务院例行简报中被问到，蓬佩奥将台湾称为国家是因为蓬佩奥与胡克两个人都是台湾唯一个国家，或者仅仅是个口误。胡克答复说，美国的政策没有改变，美国仍然遵守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三个联合公报以及基于台湾关系法的责任。在星期一关于伊朗的制裁宣布中，蓬佩奥说，美国将给予中国、印度、意大利、希腊、日本、南韩、台湾和土耳其制裁的豁免权。这些国家过去六个月中都已经极大减少了购买伊朗原油，这八个国家有两个已经完全停止从伊朗进口原油，并在制裁期间不会再次进口，他们继续进行谈判，使所有国家的进口降到零。根据中国外交部官网，杨洁篪在与博尔顿的会面中提到，战略互信是事关中美关系长远发展的根本性问题，中方致力于与美方一起努力实现不冲突、不对抗、互相尊重以及合作共赢。外交部官网说，博尔顿表示，特朗普期待与习近平在阿根廷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期间举行会晤，美中外交安全对话有利于增进彼此战略互信，亦有利于为两国元首会面进行准备，美国愿意与中方就双边关系与国际地区问题加强沟通。美国国务院星期四在一个声明中说，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与国防部长马蒂斯星期五将在国务院与杨洁篪以及中国国防部长魏凤和举行会谈，会后双方将有一场公开的联合记者会。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报道。
台湾九合一选举在即，网络上有关选举的不实的言论和假新闻继续增加。台湾警政署专门成立查缉假消息专责小组，侦办网络不实言论触发的案件。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许宁在台北报道。
台湾警政署今年十月指示刑事局侦查第九大队与科技研发科以及侦查科成立查缉假消息专责小组，侦办网络不实言论案件。警政署刑事局表示，选举期间网络讨论发文数量本来就多，针对选举的假消息亦都有增加的情形。
2016年的大选也有方式是有一些的变化。对，那今年度就是第二次的这个9-1的选举。
刑事局侦查科第四股股长陈雷依表示，因为他们选举的方式有一些变化，今年是第二次。九合一的选举的层次会比较多，候选人和登记参选人比较多，这样的选举方式会越来越白热化。社交媒体面书上一个名为李荣贵的账号发布不实图文，指称台湾总统府秘书长陈菊和民进党高雄市长候选人陈其迈的亲信承揽高雄市政府工程，该账号 IP 地址经查位于新加坡。陈菊、陈其迈均已经提告该账号所有人涉嫌诽谤和违反选罢法。无独有偶，视频分享网站 YouTube 上面一个名为江湖白晓生的账号成立不到一年，上传视频900多部，传播民族主义言论，攻击台湾总统蔡英文和美国总统特朗普，总浏览量超过1800万。 台湾警政署刑事局的领导和专家表示，不实言论和假新闻主要集中在社交媒体和自媒体，而由于面书和 YouTube 这样的网站隶属外国公司，这些给了侦办假新闻的工作提高了难度。
那以目前来看，脸书上面似乎是比较多这样子类型的案件，那像脸书或者是 YouTube，那它都是属于国外的公司。
刑事局负责科技犯罪侦查的第九大队长林建龙对美国之音说，面书上案件数量最多，面书和 YouTube 都是属于国外的公司，都符合台湾法律还有所在国的法律以及这些公司的相关规定的时候，他们依法侦办的时候可以调阅使用者的资料，但是以面书来讲，他所能够调阅的资料只是涉及八大案类，美国非常重视言论自由，妨害名誉类其实不符合调阅的条件，有关这方面的争议信息面书是不会提供给他们资料的。台湾警方目前查出的社交媒体假消息传播者境外账号都是来自东南亚和美国，刑事局研究员林书立说，由于台湾不是国际刑警组织成员，这些给了台湾查证跨境犯罪的工作带来挑战。林书立对美国之音说，譬如来讲，他们追查出一个 IP 是来自新加坡，这样就必须要透过司法部来到查使用 IP 的人是谁，但是在这个方面，由于台湾不是国际刑警组织的会员，亦都不是国际社会的正式成员，所以这个部分会产生一些困难。林书立又说，虽然没有直接证据显示假消息 IP 地址是来自中国，但是不能够排除一些假消息账号是来自大陆的可能。
因为中国大陆它本身是不允许这个境外的这个社群软体进入的，所以脸书中国大陆的人民如果要上脸书的话，它必须要翻墙。
林书立说，因为中国大陆自己不允许境外的社群软体进入，中国大陆的人民要上面书，他必须要翻墙，他需要所谓的跳板，跳板会显示在东南亚其他的国家，如果进一步追查，可能是在中国或者是其他地方，他们只能够不排除这些信息来源在其他的地区。林书立还表示，虽然中国和台湾都是用中文，但是用词用语还有字体上面有一些差异和差别，目前虽然并没有 IP 显示是直接来自中国，但是中国的用词用语都会看到有这方面的迹象。根据介绍，台湾目前正是争取和外国科技公司在台湾的代表直接合作的方式，力图即使不能够立即查办，亦都要令到有争议的信息及时下架。林书立又说，现时最大的问题就是现在的自媒体所发生的问题，因为一开始就很难追踪到原始的使用者，自媒体是造成假消息问题的主要来源，还是要寻求是不是能够和美国的面书推特 Google 这些公司来到建立合作。面书和 Google 都在台湾设代表，他们是很好的合作窗口。在国际合作上面，台湾警政部门亦都会派遣国际警察联络官去到海外，和外国相关单位提出提供资讯的要求，以补充台湾在国际司法的参与度。林建龙说，台湾的驻外警察联络官、国际刑警科和国外的执法机关有联系的管道和情资的交换，请他们协助，这样这些的主导权就在国外的机关，需要符合国外相关的执法规定。林建龙还透露，台湾警察亦都会借用人肉搜索的方式，力求追查假消息传播者的真实身份。林建龙又说，在侦查上，警察还是有其他的侦查的技术，调阅申请者资料和上网者的 IP 地址，另外他们还会根据这些人在网上留下的资讯作一些查证的搜寻，亦都就是常讲的人肉搜索，他们根据这个账号相关的资料，通过整合分析破碎的资讯，可以追查到这个人的真实身份。李建龙又说，因为宪法保障言论自由，警察不是在这里直接判断信息的真伪，而是在处理涉嫌犯罪的案件，就是假消息和有争议的信息，如果违反了刑法的相关规定，就涉嫌犯罪。李建龙又说，常见的犯罪有妨碍名誉，针对某个当事人，这个需要当事人提出告诉。另外，主动侦办的案件主要涉及恐吓公众安全或者是煽动他人犯罪，例如他说要刺杀或者枪击知名人物，截运杀人， 这样的言论无论是真抑或是假，都会造成民众的恐慌，这类案件他们会主动去侦查。他又说，根据刑法，妨碍名誉的构成要件，譬如公然散布诋毁他人，警察根据这些要素可以初步进行侦办，最终是否有罪由地检署检察官起诉，由法院判决是否有罪。以上是美国之音许玲台北的报道。
好了，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以下是新闻提要。遭到香港政府拒延工作签证的英国金融时报亚洲新闻编辑马海以游客身份入境再受阻。美国宣布对俄罗斯和乌克兰实体的额外制裁。中俄在珠海航空展展示合作，是不是新闻的详细内容？
又是美国之音的详细新闻报道。不久之前遭到香港政府拒续是延续工作签证的香港外国记者会副主席、英国金融时报亚洲新闻编辑马海星期四以游客身份到港，被入境处问话几个小时之后被告知不得入境。英国外交部表示，英方十分关注事件，指破坏中英联合声明亦是基本法保障的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据香港媒体报道说，香港保安局局长李家超星期五表示，政府已经多次解释不会公开评论个别案的实际情况细节，但是在回答英文提问的时候又声称个案无关言论自由、新闻自由。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例行记者会上面被问到有关问题的时候表示，这个是很正常的事情。香港外国记者会的17位前主席联名去信香港特首林郑月娥，促请香港政府公开完整地解释变相驱逐马海的确实理由，并要求当局澄清外国记者会是否继续被视为是所有人以及是合法团体都可以公开表达意见的中立地方。香港外国记者会今年8月邀请主张香港独立的香港民族党召集人陈浩天演讲，负责主持演讲的马海今年10月遭到香港政府拒绝发工作签证，事件引发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好多人权团体、新闻团体以及公民团体谴责此举严重损害香港新闻自由，是中国日益侵害香港言论自由的佐证。英国外交部要求香港政府解释，而美国驻香港总领事馆批评事件严重令人不安。美国宣布对多个俄罗斯以及乌克兰实体实施新一轮的制裁，因为他们同俄罗斯以及是在邻国乌克兰的行动有关。在星期四，美国政府在总统特朗普访问巴黎前宣布了制裁措施。特朗普同俄罗斯总统普京都将会在星期日访问巴黎，纪念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100周年。星期四的制裁涉及到两名乌克兰人、一名俄罗斯人以及是9处是位于乌克兰以及俄罗斯境内的实体。美国财政部说，制裁涉及到在乌克兰部分地区严重侵犯人权的两名个人以及是一个团体。美国财政部负责反恐以及金融情报的副部长曼德尔克在一份声明当中表示，财政部继续致力于打击由俄罗斯支持的试图从俄罗斯非法吞并以及是占领克里米亚中获利的实体。上述的制裁将会导致他们持有的任何美国资产被冻结，并且禁止同美国公民做生意。两年一度的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正在广东珠海举行。业内人士认为，中国除了展示航空实力之外，还会向西方发出了中俄深入合作的信号。珠海航空展展出的中国商务飞行公司的和俄罗斯联合航空制造集团公司联合开发的 CR929 远程宽体客机，而据路透社的报道说，该个项目被认为是高层提出的倡议。而此外，俄罗斯还将会向中国出售两款的直升机。一架俄罗斯的飞行公司负责人在珠海表示，明年将会同中国签约合作开发直升机。俄罗斯的企业俄罗斯技术国家集团的一名高级管理人员对路透社表示，目前西方的公司占据供应链优势的地位，俄罗斯和中国都希望提升自己的民航飞机制造能力，以及是减少对西方的依赖。美中贸易战仍然持续，特朗普政府将对价值20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征关税，而与此同时，星期四晚间美国宣布对俄罗斯实施新的制裁。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这个月对菲律宾的国事访问预示，这个中国和菲律宾对 南中国海的海底能源进行联合开发可能将会取得进展，这个将会是杜特尔特担任菲律宾总统以来中国国家主席第一次访问菲律宾。杜特尔特在2016年上任之后开始改善与中国的关系，令到西方国家以及菲律宾国内大多民众感到意外。杜特尔特出任总统之前，菲律宾与中国在南中国海一些海域的主权上面陷入激烈的争端。分析人士说，菲律宾和中国目前一般回避了他们之间的海域主权纠纷，两国元首会面的时候预计将会集中讨论中国如何帮助菲律宾修建铁路、桥梁和其他的基础设施。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这个时事经纬环节。美国总统特朗普在11月7日星期三在记者会上表示，中国已经放弃了中国制造2025计划，但是美国的观察人士说，中国只会是将计划是转入秘密，但是绝对不会放弃中国制造2025，因为这个关系到中共对权力的控制。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在华盛顿报道。
特朗普星期三在中期选举刚刚结束之后举行的记者会上面说，中国已经放弃了2025计划。他说他曾经向中方表达了他的担心，因为这个计划令到人感到很不受尊重，这些意味着2025年中国将会在经济上接管全球，但是这种情况不会发生。但是分析人士指出，中国不会放弃中国制造2025，因为这些是关系到中共对权力的掌控。美国贸易问题专家、公共政策博客的创办人艾伦·托纳尔森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中国会不会放弃中国制造2025，或者放弃更大范围的高科技上的野心呢？他觉得这些是不可能的，因为完成这样的目标对中国共产党继续掌控政治权力非常重要，对中国继续经济发展的决心来讲亦都是非常之重要。中国制造2025是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2015年所提出的经济计划，主要目的是令到中国在2025年的时候从制造大国晋升为制造强国，摆脱对外国高科技工业的依赖，并且引领世界高科技产业。该战略出台之后引起西方，特别是美国的很大的不安，被欧美视为中国野心的赤裸裸的表白。特朗普政府在宣布对中国进口产品加征关税的时候，就公开指明被征税的很多产品与中国制造2025有关。托纳尔森又说，到目前为止并没有任何迹象显示中国要放弃这项计划。特朗普总统可能搞错了事实，他又说，即使是中国表示要放弃这项计划，如何证明亦都是非常困难。托纳尔森又说，他还想指出一点，就是如果特朗普总统的目标是迫使或者是劝说中国放弃中国制造2025，这些亦都是成问题的，因为即使中国表示愿意，这样的协议基本上是没办法证明。中国政府一向比较隐蔽，要求找到他们补贴的证据基本上是不可能。托纳尔森指出的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在中国经营的美国公司到目前为止都不是挺愿意公开和明确指责中国盗窃知识产权。他们说，如果美国公司不愿意站出来指控，美国政府亦都无从进行调查。不过有报道指出，中国可能为了求同美国达成贸易谈判，不惜暂缓推进中国制造2025。鉴于美国的强烈反应，有迹象显示中国近几个月以来开始刻意淡化有关中国制造2025的宣传。一个公开的数据库的搜索发现，今年1至5月中国官方的新华社在它的新闻报道之中提到中国制造2025超过140多次，但是从6月5号以后一直并没有使用中国制造2025。2018年8月北京理工大学智能武器系统实验班的设立，或者是中国不会放弃中国制造2025的一个例证。根据香港南华早报的最新报道说，这个智能武器系统实验班发现有27名男生和4名女生，都是在18岁或者是以下的年龄，他们直接从高中招入，从5000多名候选人当中选出。这批年轻人将会是世界上最年轻的智能武器科学家。华盛顿智库美国企业研究所资深研究员、经济和贸易专家史剑道6月份接受彭博通讯社采访的时候表示，美国有能力阻挡中国制造2025，但是需要采取比目前更加强大的措施。史剑道说，用目前进口的份额取代 25% 的关税，从而令到中国制造2025向美国出口并无动力。 要求国会授予反补贴授权，以便美国有能力对那些进行大量补贴的国家采取迅速的经济攻势，对那些中国制造2025领域的那些使用盗窃版权或者是被迫转让的版权的企业的公司进行国际金融制裁，就好像美国曾经对中兴公司所采取的行动那样。但是纽约时报7月份的一篇文章指出，即使特朗普总统用发动贸易战来阻止，中国亦都将会成功建起一个同美国相匹敌的强大技术的产业。文章又说，中国制造2025愿景的推动者不只是中国共产党的高层领导人，推动这项计划的力量亦都来自基层，来自中国各地那些知道不现代化就会灭亡的企业和城市。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华盛顿的报道。
星期三11月7号是俄罗斯十月革命101周年纪念日。从2017年起，美国总统特朗普将每年的这一日定为全国共产主义受难者纪念日。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萧宇的报道。
白宫星期三发表书面声明之中说，在共产主义受难者纪念日这一日，我们铭记一亿多被共产主义极权政权杀害和迫害的人。不过美国一个知名非政府组织近日出台的年度报告指出，超过半数的美国年轻人希望生活在社会主义或者共产党国家。总部设在华盛顿的共产主义受难者基金会和民调公司调查了2100名不同世代的美国人，询问他们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等问题的看法。结果显示，美国民众缺乏对社会主义或者共产主义的深刻理解。千禧世代，即是25至35岁，尤其如此。美国千禧世代的人口达到7100万人，占人口比例最高。根据调查，不同世代的美国人中，大多数人仍然希望生活在资本主义社会，但是在千禧世代中，社会主义是第一选择。52%的美国千禧世代希望生活在社会主义国家，46%超过希望生活在资本主义国家40%的人，一小部分年轻人希望生活在法西斯主义社会，还有6%的年轻人认为共产主义是最佳选择。流亡美国的中国民间学者王康说，这个调查结果令他有点惊讶，但是细细想想亦在情理之中。他对美国之音说，美国的左派对于冷战后的社会并不满意，千禧世代直接受到高等院校中这些师长一辈的影响，这些年轻人没有在共产极权制度下生活过，对于红色帝国造成的灾难、恐怖和文明崩溃无法感同身受。他说，他们的头脑之中的社会主义不是前苏联，亦不是中国，而是西方的一些民主社会，这是一种历史的误会。共产主义受难者基金会的报告亦指出，半数美国人讲起社会主义就会联想到西欧和北欧的收入平等、社会福利，而不是马克思主义独裁。共产主义受难者基金会执行董事马里昂·史密斯说，马克思主义政府已经造成巨大的政治、经济和人道灾难，有些到今日仍然是持续。报告说，26%的美国人从来没有在学校学习过有关共产主义的内容。越来越多的美国年轻人将共产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视作中性词汇。这两家机构从2016年起开始发布年度报告，分析美国民众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看法，目的是探究16岁和16岁以上美国人如何看待集体制度。过去三年的报告指出的一个共同趋势是，美国民众对于共产主义在全世界造成的死亡人数缺乏准确认识，每4个美国人之中会有3个人低估这个数字。2016年的调查报告甚至指出，每4个美国人就有一人认为小布殊总统执政期间造成的死亡人数超过斯泰林统治下。今年报告的另外一些发现亦令人担忧，譬如只有15%的美国人听讲过中国政府对维吾尔人的压制。此外，超过半数的千禧世代赞成在某种程度上限制言论自由。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萧宇在华盛顿报道。
俄罗斯官员在珠海航展期间表示，中国仍然是俄罗斯军火主要的买家，双方没多久之前签署了三笔的新合同，俄罗斯将在最近几个月以内以及在后年将会全部向中国交付苏-35战机和 S-400 防空导弹。分析人士说，由于对一些更加复杂的武器装备的仿制并不成功，导致中国仍然依赖俄罗斯，俄罗斯和中国大规模军火交易的同时，就继续武装中国的邻国和对手国家。下面是美国之音地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为了持续保持在军售领域对中国的影响，俄罗斯今年仍然派出了规模很大的代表团参加正式举行的珠海航展。俄罗斯技术集团总裁切梅佐夫在珠海航展期间表示，在俄罗斯目前所获得的武器采购订单当中，中国能够占 15%。 切梅佐夫又说，亚洲市场是俄罗斯武器出口的关键领域，而中国又是俄罗斯在这个地区在该领域最重要的战略伙伴。俄罗斯技术集团旗下的很多企业这次纷纷携带武器样品和模型参加珠海航展，这家国有财团拥有俄罗斯的很多关键武器制造商，涉及飞机、汽车、导弹等众多的领域，垄断俄罗斯武器出口业务的俄罗斯武器出口公司几年之前亦都划归俄罗斯技术集团管辖。同样来自苏联克格勃的切梅佐夫是普京总统最为亲近的密友之一，冷战时代他们两个人曾经在克格勃驻东德情报机构的同一个办公室之中常年共事。俄罗斯技术集团国际和地区合作局局长克拉多夫这次在珠海航展上面表示，俄中军火交易的规模非常巨大，同美国日益紧张的关系导致两国在军事技术领域的合作更加密切。克拉多夫说，除了苏-35战机和 S-400 防空导弹这两笔重要的武器交易之外，双方还有其他很多军火交易的项目。中国没多久之前和俄罗斯刚刚签署了三笔新的军购合同，但是克拉多夫并未透露这三笔新的军购合同的细节，以及中国这次又向俄罗斯采购了哪一些新的武器装备。克拉多夫说，中国军方和飞行员对目前已经交货的苏-35战机印象很好，称赞这款战机机动灵活，非常容易操纵。参加珠海航展的俄罗斯代表团团长、俄罗斯军事技术合作局局长舒加耶夫说，到了2020年年底之前，俄罗斯将全部履行和中国签署的苏-35战机和 S-400 防空导弹合同。官媒塔斯社在珠海航展上引述匿名俄罗斯高级官员的话说，俄罗斯履行和中国签署的苏-35战机合同已经接近尾声，在中国所采购的24架苏-35战机当中，多数战机目前都已经交货，最后一批6架苏-35战机将会在今年年底或者是明年年初交付中国。中国多年来一直从俄罗斯大量购买各种类型的防空导弹，第一批 S-400 防空导弹俄罗斯已经在今年向中国交货。军事技术合作局局长舒加耶夫表示，由于中国过去亦都曾经采购过 S-300 防空导弹，这次又采购了 S-400 防空导弹，俄罗斯有意在中国建立这些防空导弹的维修和配件供应中心。他又说，俄罗斯去年在中国开办了多尔 M1 短程防空导弹的维修中心。军事评论人士皮亚图什金说，中国大量仿制了俄罗斯武器装备，有些仿制很成功，但对一些更为复杂的武器装备的仿制，中国就遇到很大的困难，这些导致中国仍然依赖俄罗斯，双方的军事技术合作将会持续下去。
есть нелицензионные копии Су-33, вот, то есть, грубо говоря, там планеры.
皮亚图什金话，中国非法仿制咗苏-27战机，中国亦都非法仿制咗用喺航母上嘅苏-33舰载战机，呢啲一切都较为顺利。但系中国喺仿制更为复杂嘅航空发动机嘅时候，中国一直冇办法得手。皮亚图什金又话，正系因为如此，两国军火交易之中嘅好大一部分目前都集中喺发动机同其他关键武器部件嘅领域。俄罗斯继续向中国出售武器嘅同时，亦都喺度加紧武装中国嘅一啲对手国家同邻国。 俄罗斯在2020年履行完同中国的 S-400 防空导弹合同之后，俄罗斯随后将会向印度供货这种防空导弹。塔斯社说，根据俄罗斯和印度没多久之前签署的 S-400 防空导弹合同，到了2023年春季之前，俄罗斯必须向印度交货五个团的 S-400 防空导弹系统，2020年秋季必须交货第一个团的防空导弹，2021年交货第二个团，时间非常紧迫。俄罗斯技术集团国际和地区合作局局长克拉多夫在这次珠海航展上面亦都表示，俄罗斯向越南提供的64部 T-90S 和 T-90SK 主战坦克的绝大部分都已经到货。克拉多夫又说，俄罗斯亦都正是为缅甸生产6架苏-30SM 战机，同时已经向缅甸交付了10架雅克130教练战斗机，另外还在为缅甸生产另外6架这款的战机。克拉多夫又说，俄罗斯亦都在同一直购买美国武器的菲律宾在军火交易领域更多互动，并且继续向中国的盟友巴基斯坦推销武器。俄罗斯技术集团旗下的俄罗斯直升机集团总裁波金斯基星期四在珠海航展上面宣布，他的公司和中国签署了向中国出售20架安萨特式轻型直升机的合同，这批直升机将会被中国用于医疗救生领域。同西方交恶导致俄罗斯参加一些西方主要武器展览受到影响，著名的英国范保罗航展和法国巴黎航展目前都限制俄罗斯的参与，因此珠海航展现时对俄罗斯更加重要。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的最新报告认为，需要采取重大的举措以预防潜在的灾难性全球变暖。专家说，大自然本身提供了一些将致使地球变暖的二氧化碳排出大气层的最佳方法，重建森林是一种的方法。在西维吉尼亚州，露天矿已经对地球是造成了伤害，专家正是努力恢复曾经覆盖美国东部阿巴拉契亚山脉的大片森林。在西维吉尼亚州的莫农加希拉国家森林深处，有一片罕见的原始森林。
Living in the east, there's not many places that you can go and be untouched by man.
美国国家森林局的谢恩琼斯说，生活在东海岸人烟稀少与世隔绝的地方并不多。谢恩琼斯是美国国家森林局的生物学家。他说，当几十年前周围的森林遭到砍伐的时候，这些树木由于绘图错误而幸免于难。这个情况就很好，因为好像这样的红云杉森林可以将空气当中引起全球变暖的二氧化碳封存在土壤当中。
See all that organic material? It's black because it's incredibly high in carbon.
谢恩琼斯说，所有的有机材料都是黑色的，因为它的碳含量是非常之高。由于伐木和开采，阿巴拉契亚山脉已经失去了 90% 的红云杉林。烧煤以获取能源，将越来越多的二氧化碳排向大气。随着全球变暖，借助森林消除二氧化碳的需求日益迫切。来自肯塔基大学的克里斯巴顿说，热带雨林最受关注。
In the temperate region of the world, in Appalachia, 4 hours away from Washington, D.C., we have billions of trees that potentially we could be planting.
肯塔基大学的克里斯巴顿说，但是在温带的地区，距离华盛顿特区4个小时的阿巴拉契亚地区，我们有可能种植几十亿棵树。巴顿说，种树没有地方比旧的露天矿遗址更加好。这个就是巴顿创办绿色森林工作组织的原因之一。他们要在因为露天开采而失去森林的大约40万公顷的山区植树造林。但是很多地区的土壤都有问题。克里斯巴顿说，如果你在这些地方种植树木，树木不会生长，土壤太坚实，水没办法渗透，根亦都不能够穿透土壤，氧气没办法在这样的环境当中循环。解决的方案就是松动土壤，使他们种植的树木扎根。巴顿说，令人相信这个是一个好的主意，并不是容易的事。克里斯巴顿说，有很多人来这里视察过，但真正有趣的是在他们这样做之后才明白这个是毫无疑问正确的做法。他们逐渐看到结果，森林在他们治理过的土地上重生。福 科学家认为，单单是在西维吉尼亚州让红色云杉是重返栖息地，相当于锁定5600万桶的石油。但不是马上，这个需要几十年的时间。但是谢恩琼斯说，耐心是关键。他说8年前种植的一棵树现在已经很高，真是太好了。但是他们才是刚刚开始工作，因为他们在这里做的修复的工作的主要目标是采取必要的行动，然后让大自然接管。专家说，在世界范围里面，大自然为应对气候变化提供了强而有力的工具，虽然进展缓慢，但是它是真正有效。美国之音记者巴拉瓜纳在西维吉尼亚州埃尔金斯的报道。没人知道牦牛是几时开始被圈养的，外界猜测这个可能开始于喜马拉雅贸易路线使用牦牛作为运输的工具。牦牛一般生长在中亚地区的高山上面，它们提供肉、奶、皮革还有劳力。不过现在牦牛开始进驻美国的高原地区。下面美国之音记者益西多杰在科罗拉多费尔普来的报道。
在西藏高原上，你经常能够看到牦牛，不过现时这些圈养的牦牛找到了一个新的家，就是在科罗拉多的高地上。这些美国出生的牦牛是30年前被运来美国的牦牛的后代，他们现时填补了美国农业的一个重要的空缺。
Yaks are definitely a growing industry in the United States right now. I can't tell you exactly how many yak farms or ranches there are in the United States.
国际牦牛协会主席史黛芬尼戴维话：牦牛业目前喺美国不断发展，佢唔能够话俾你知美国到底有几多嘅牦牛牧场，但系国际牦牛协会有200多个会员。
Got our first 3 yak we started with, and went from there.
朱莉佩迪话。他们最开始只有3头牦牛，就是从那里开始的。位于科罗拉多费尔普莱的佩迪牧场在20年前开始饲养牦牛。丹尼尔加勒说，牦牛肉比牛肉吃起来更香更健康，原因是脂肪含量比较低。
Mother's side of the family has a lot of heart issues.
佩迪牧场的丹尼尔加勒说，他母亲的家人有心脏病史。
It's been beneficial for her. It's reduced cholesterol.
Oh, yes.
The health benefit for her has been substantial.
史蒂夫·佩迪又说，对的，这些对她也很有好处，这些会降低胆固醇。朱迪·佩迪又说，效果很好的，并没错。史蒂夫·佩迪又说，这些对她的健康有很大的好处。
We have done studies. We did it through 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 and Silkier and Company, and We have proven that yak is.
国际牦牛协会主席史蒂芬妮戴维又话，佢哋通过密西根大学做过研究，研究显示唯一比牦牛胆固醇含量低嘅肉类就系火鸡肉。除咗健康方面嘅益处，饲养牦牛亦都对环境更有益，因为同牛相比，佢哋唔需要广阔嘅放牧区，佢哋嘅皮毛深受设计师嘅欢迎。因为更加光滑，而且比羊毛更具持久性，对于牧民来讲，他们就是黄金。
Our primary business is selling high quality breeding stock to other breeders.
春溪牧场的吉姆·沃尔森说，他们最主要的经营内容就是为牧场培养高质量的种牛。美国蒙大拿州的牧民吉姆·沃尔森自从2003年就开始用牦牛来替代他们的牛群和野牛，自此他已经向其他牧场出售了大约500头牦牛。除了肉，这些牦牛还可以被用来远途运输，还有一些被以宠物出售。
Yaks are much smarter than cattle, and they have richer personalities. You fall in love with them more.
吉姆·沃尔森说，牦牛比普通的牛只更有个性，你们会爱上它。
Their characters. They each have their own individual personality.
春溪牧场经理克里斯蒂纽亚克话：呢啲佢哋嘅性格，佢哋都有自己嘅个性。不过饲养牦牛亦都有局限之处。呢啲动物喺海拔比较高、温度较低嘅地方先至能够生存。海拔3000米嘅佩迪牧场系呢啲西藏牦牛嘅理想家园，喺科罗拉多嘅蚊子山脉上面。一啲牧场主话。 那里是牛群和野牛的家园，不过饲养牦牛才刚刚开始。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益西多杰科罗拉多费尔普来的报道。
好了，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的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我们马上会继续播送第二个钟头的节目，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是刘耀玲。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